今天我们看创世纪第五十章，创世纪五十章耶利米书第三章，题目是不假意真归主，启示归应许地。不假意真归主，启示归应许地。今天一面就是真心，一面是假意。这边是约瑟的兄弟们怎么样对待约瑟，那面就是以色列和那个奸诈的妹妹犹大怎么样对待神，怎么对待神。所以我看今天这两章就是透出神的心，神的爱。以色列这么败坏，神还是在等待，呼吁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回来吧。所以我们先看这边，就是讲到雅各和约瑟都是临终遗言，他们都不肯埋骨在埃及。他们这样的行动实在是给后来的子孙后代，给以色列人留下了榜样。他们是一生的敬畏神，遵守神的命令，抓住神的恩典，而且呢看重，至死都看重神允许的产业美地。也就是说提醒后代要什么呀，要看重美地，最终要归回美地，至死都要归回美地。雅各今年死了，但是呢神对他说的话完全应验，他自己也实实在在的成就了什么他的心愿。所以今天雅各还有约瑟都是我们的榜样，那面就是教训我们可不要再像以色列这样的被盗，假意归神，根本没一点真心，以至于玷污了神赐的美地。一面是羡慕美地，一面是玷污美地，所以遭到神的刑罚。所以这多次这张圣经呼吁他的子民，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回来吧。这就是神的信。神的信是什么？等待宽容，只要我们真心的来归向他，真心的来归向他。雅各是真心的归向神，真心的爱慕美地，所以至死都葬回美地。所以今天是雅各的一个葬礼，这个葬礼可以说是整个的震动了整个的埃及，整个的埃及，也说明雅各最后十七年在埃及的见证，很美好的见证和影响，不然会不会埃及人也都来哭他。所以今天总题就是真心与假意，哀哭与归回，要真正的哀哭，从里面哀哭，要归回，要归回美地。所以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正好就是一节对一节，所以我们前面就是十四节对十四节，题目是不假意真诚归主，看重美地。不假意真诚归主，看重美地，是一到十四节，两面都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先看第一节，先看到第五节，一节到五节。约瑟夫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父亲嘴。前一章已经告诉我们，雅各嘱咐众子一地，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死。那现在呢，给我们看到雅各神在他雅各在别是巴神向他显现所说的话所允许的，今天完全实现，实现了神对他的允许。什么允许呢？神说你下埃及，你不要去怕，我和你同在，而且你的儿子约瑟要给你送终，这不是实现了吗？约瑟给雅各送终，所以约瑟就伏在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父亲亲嘴，这是最后的亲嘴了，最后的永别了。所以这就是神的允许实现。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神多么信实，雅各死了都看见神的允许实现，雅各是抓允许到底，抓到底，抓恩抓到底，抓允许抓到底。所以虽然死了，还真是看见约瑟就是给他送终。下面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香熏湿的肠胃是四十天，那就是说雅各是被看待为什么呀，埃及最尊贵的人，一般是法老 最尊贵的人才熏尸这么多天，四十天熏尸，用什么？用香料。这个香料代表什么？代表见证。雅各最后的十七年是来到了埃及，他在埃及这十七年，他的灵性是登峰造极，他对一切死透，他听从神的命令，他也这样的坚定神的旨意，而且呢，他能够给法老祝福，给埃及祝福，给约瑟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所以这一切雅各有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他自己蒙恩，使周围的人都蒙恩，连埃及外邦人都因他蒙恩，他自己蒙福，他也给全地的人都带来福，所以雅各有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个香料就代表雅各散发香气。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七节，感谢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在基督里夸胜。下面就是使我们能够散发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散发这个香气。这个香气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本身生命改变的见证，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就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你就有香气。所以这里啊，你想想，用香料熏这个尸首都是香味。而且香料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防腐蚀，那个时间长久，熏尸的常理是40天，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我们可以想象，埃及人为法老不是为这个雅各，所以雅各可以说明是他在年老的时候神把他高举，大有尊荣，所以人家才这么哀哭，有美好的见证，人家才怀念你。如果一个人没有见证，谁怀念？令人怀念，说明他真是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有美好的见证。虽然年老有见证，埃及人为他哀哭70天，为他哀哭的日子满了，过了，约瑟就对法老家中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那下面就是也约瑟请求，就等于去请示、报告、要请假的意思。那为什么约瑟没有亲自去呢？可能当时就是这样，自己的亲人，你等于死了，你等于挨进了死尸了，你就不能，你就作为不洁净，所以才不能去见法老，所以他就要求啊请假的意思。约瑟忠父所托，各所负担，你要把我的尸首带到哪里？带到应许美地，带到我祖所在的坟墓之地。约瑟没有含糊，虽然约瑟有这么高的地位，身为宰相，日理万机，但是对于父亲的嘱托，他忠忠心心，他忠忠心心。而且此举，约瑟做宰相能去，全家都去，当然了，所有兄弟都得去，除了妇女孩子不去，全家都去。而且在埃及都有很大的震动，那也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葬礼，就是把雅各带回迦南美地，也让人们都能够知道雅各的家乡在哪里，在迦南，在迦南，提醒兄弟们都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第五节啊，就告诉他们，我要回美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因为这是雅各说的，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启示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雅各是对约瑟是启示说的，约瑟也是这样的答应，所以答应的事情要做到。我们对人对神都应该这样，履行诺言，可不能说了不算，说了不算就不对的，所以就要去，就说现在求你让我上什么去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以后我必回来。我们就先看这个五节，对他这边我们现在翻过来，这边也是五节，这边五节也是一小段，在这边的五节我们看到什么呀？看到神在责备以色列人多么的偏斜行淫，也看到了神对他们的爱是不改变的啊，神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这第一节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来呢？这是律法，这是申命记24章，是明明讲啊，一个妻子如果丈夫看他不对的地方，把他休了的话，这个妻子以后嫁别人，或者妻子以后嫁了别人，他那个丈夫又死了，做了寡妇，这个妻子就不能再归回原来的丈夫， 因为这样的话神说就是不洁净，神看完可憎，就定了那个美帝啊，这是律法。但是呢我们要接着看啊，前夫岂能再收回来呢？要收回他了，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这就是律法是如此。底下但底下就告诉我们说，神的爱超律法，超过律法。但神说，你就是以色列，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你以色列就是神的妻子，但是呢离开了自己的丈夫，离弃了神，去和许多亲爱的行淫，就是拜别神拜偶像，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这个是多大的爱，多大的爱，偏邪行淫的一个女人，哪个丈夫要她？什么爱？而且按律法来讲也根本不能要，不能要，这样的话就玷污了美帝。但神说，你和许多还不是一个，是一些女人呢、偏邪，这是代表以色列犹大都是如此。又好在埃及的神，又是摩押的神，又是亚门的神，又是巴比伦的神，又是亚述的神，我们不是这样吗？世界什么都爱，就是不专一爱神。但是神说，你还可以归向我。所以第一点就说明神的心愿意他的子民什么归向神，这三个字要归向神，这是耶和华说的。两杯相对，那面是神允许终实现，神对雅各的允许始终不变，也就是神对雅各的爱是不变。创世纪46:4，神对什么呀？神对雅各说的话。所以到现在雅各死之后，真的神说，你的儿子约瑟要给你送终，而且你要回到美地，这句话都要实现。所以两边上面，这那边是神允许终实现，这边就是神的爱超律法。所以两边相对，让我们一面看见神的允许永不改变，一面看到神的爱从亘古直到永远，超过律法，超过律法。所以这边是不再偏邪归向神，这还是第一点。神的话是说什么呀？你虽然和许多亲爱的亲近，你可以归向我，那就是说你不再偏邪吧，你不要再偏邪了，归向神。这个那边就是对雅各，那边雅各是专心爱神想安息，雅各曾经也偏邪，许多自己贪爱的，爱拉结，爱月色，爱边阿米，个个都是他的偶像。现在雅各经过长期的对付，专心爱神，如今想安息，这边就是不再偏邪归向神。一个人归向神才会想安息，不归向神也不能想安息，这就是第一点。再看第二点，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隐形呢？你自己看看，就好像一个父母亲呢、说这个孩子，你自己瞧瞧你这个脏样，你这个污秽，你这个全身打滚在泥里面，你自己看看。所以神说，你举目向近光的高处，你看一看，近光高处都是他们在那里犯罪拜偶像的地方啊！你在何处没有隐形？哪里没有你犯罪的地方？你坐在灶旁等候，像个妓女一样，天天坐在灶旁等候，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亚拉伯人就是这些的以实玛利的后代，以东的后代，罗德的后代，这些人在旷野埋伏，埋伏做什么？埋伏害人，有人埋伏行淫，埋伏就是奸污人，并且你的淫行玷污了全地呀、你犯恶淫行邪恶，简直是罪恶到极点，把全地都污秽了，把美地都玷污了。所以神就是让你自己看一看。所以两边相对，正相反，那边是月色的医生给雅各用香料来熏尸，说明什么意思？满有馨香的见证，满有馨香的见证。对他这边呢、这边是行邪淫玷污全地，行邪淫玷污了全地，那边雅各满有馨香的见证。这边是到处有淫行，这里说你在何处没有你的淫行呢？那简直是没有地方没有你犯罪的那个痕迹，是吧？到处有淫行，对着那边就是雅各散发出香气，香气是捂不住盖不住的，哪里有香气全部是都香，你遍地都香，玛利亚的香气能够传到普天下，耶稣亲自说的。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行的，以为纪念。普天下都闻得见，直到今天历史历代都闻得见这个女人的香气。雅各的香气也是可以说是散发出香气，对他这边到处有淫行，到处有臭气。再看第三节，因此甘霖停止，不下雨，春也不降，这是神的惩罚。什么时候天蝎拜偶像？你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好了，灵性就是枯干，枯干，祷告都不知道祷告些什么，那读经也根本就是睡大觉，就是完全蒙蔽一样。所以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贪欲之脸，不顾羞耻，还没有改，还不知羞耻，那个脸都苍劲。什么叫苍劲的脸？那脸都是偏斜引诱人，一天老看偶像，眼都偏斜。脸，我们的脸可不要偏斜，脸是最容易偏斜。为什么？两个眼睛就瞪怎么样，瞪住了偶像嘛。你有娼妓之脸，你不顾羞耻。你看看这个第三节，两边相对，那边是雅各大有尊荣。你想到雅各呀、啊，死了都有尊荣，就可见呢大有尊荣。这边是不知羞耻，不顾羞耻就不知羞耻。这边甘霖清止，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丰盛建筑。雅各是生命丰盛的建筑，这边是甘霖停止，春雨都不降。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是个干巴巴、枯干、贫穷、痛苦、可怜、瞎眼、吃身。那边雅各人家是丰盛建筑，那边哀哭了70天，就是埃及男为他哀哭了70天。那就是多么怀念他的意思，对他这面什么呀？仍犯罪不受教，仍然犯罪不受教，无论纪念，所以被神指责。那边呢？那边是众人都在为他哀哭，都在怀念他。这是第三节，再看第四、第五两节。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我们连着看，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看哪，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这两节连起来我们就知道了，他第四节的那个认罪是假的，根本不是真认罪。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吗？意思说有一天一切被剥夺了，你就要喊我了，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那底下神说什么呢？我没有永远怀怒，存留到底。看哪，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私意而行。我们看这个小字，你虽然这样说，你虽然这样说，你说的很好听，底下呢还是行恶什么呀？放纵欲心，就是你说的是一套，你仍然在放纵，你仍然心偏斜，你仍然是可人的爱，还是找偶像，找一个就是清水树下，各高岗各清水，大山小岗都在拜假神，找一个就拜一个，看见一个就拜一个。所以人心多么败坏啊，我们的心就是如此，主不怜悯，我们这个心最难对付了。见什么爱什么，漂亮又帅又是怎么样怎么，你什么都爱。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那面是月色忠父所托，这面是向神不忠，虚虚假假，你还认罪呢？你谁这样说，你行的是另一套，你仍然行恶，你还放纵欲心，你看神看得多清楚。所以两边相对，那你是忠父所托，月色真正忠心，所以要请假，忠于父亲。这边呢向神不忠，这边假意忏悔，是为什么今天总结是假意与真诚？这边假意忏悔，父啊看哪、不是前面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其实那心还不是那么回事，对的，那边就是真诚归主，那边也可以代表雅各，雅各是真诚的心归向神，而且呢也要归回列祖，列祖的坟墓所在地。所以两边上的第五节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美帝放纵行恶，这些人在哪里放纵啊？就在美帝竟然在恩典中这么 放纵，美帝就是在恩中，在丰富中，还什么放纵行恶。对他妹妹就是将父赞回美帝，也可以说雅各啊，这个什么呀，一生羡慕美帝，这个是在美帝犯罪。这就是前五节，我们再接着看，再看五节啊，就是六节到十节。法老说：“你可以上去，但是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埋葬，所以神叫万有都为他效力。”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他的一头上去的，你看看有什么人啊？有法老的臣仆，法老家中的长老，还有埃及国的长老，法老国度里面几个领袖都来参与这个葬礼。啊，所以就说明雅各得到何等的尊荣，都去了。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群羊不去，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这什么意思啊？所以雅各平生有尊荣，所以神为使得埃及为他效力，车辆马兵，因为他们上去很远的路啊，路上会有匪徒啊，或者有迦南人啊，或者有些坏人，所以有保护，一路啊这个有护兵来保护他们上去，那一帮人甚多，可他们就过约旦河呀，就到了约旦河外，雅各喝场，这个出名啊，就是雅各喝场这个地，就在那里大大的号啕痛哭。从约瑟来讲，他怎么不哭啊？是哭自己的父亲。雅各的一生也经过许多的艰难，终于成就了神的旨意。现在约瑟呢，要哭父亲，兄弟们更要哭。什么叫哭？这个哀哭当然想念怀念是一种哭，更有哭的是什么意思啊？恨恶自己要哭，还有就是什么呀，我们现在还继续在迦南，还不能够去那个所想念的那个美帝，所以要哭，怀念怀念美帝的哭。所以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迦南的居民啊，周围的人都看见这种哀哭，就是说埃及人说这是一场埃及人的一场极大的哀哭，所以他们都以为约瑟是埃及人，实际约瑟根本不是埃及人。那这件事情起码是震动了周围，因此那地方叫做亚伯曼西。亚伯曼西的意思就是埃及的哀悼，埃及人曾经都哀悼雅各。所以一个人一生如果没有见证，那信主人给你送送病，外邦人根本也不会纪念你，连外邦人都纪念，这叫做亚伯曼西。底下我们接着看呢，一直到十四节啊，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因为约瑟不但嘱咐不是雅各临终之前不但嘱咐约瑟，也曾经嘱咐雅各的他自己的儿子们，所以他们呢照着雅各所吩咐的办了。什么叫办了？就是把雅各安葬在美地，在神命令的地方，在雅各所提出的指定的地方，就把他搬到了迦南地，葬在曼利前曼比拉田间的洞里，就是和列祖同葬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客人以夫人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亚伯拉罕一生寄居凭信心寄居在美地，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一寸土地啊，所以后来就是买了这么块地作为坟地，也作为产业的凭证。你说迦南地是以色列的，哪里凭证？就是这块凭证，亚伯拉罕曾经付了代价。所以十四节，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都回埃及去了。所以到十四节为止，整个这一段就是葬回美地啊。我们看到神允许的实现，也看雅各临终之前，也可以说他一生的心智，他真是抓允许到底，我死都不死在，都不埋在埃及，我不埋骨埃及，我要埋骨在迦南美地。也看到约瑟是多么忠心啊，向父亲起誓，他真正的亲自给父亲送葬啊。那我们就到十四节为止，所以在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六节到十四，这里约瑟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话又对我说，就是这个神的话不断的临到这个耶利米，对他说什么呢？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就指出北国的罪恶，后面又指出南国犹大的罪恶。什么罪？上各高山 各青翠树下行淫。这个行淫啊，也是招来招人家来跟着跟他一起拜偶像行邪淫，就是拜假神。因为迦南人的风俗什么，在拜假神的同时，就是搞有淫乱，有淫乱的行为，是真的有淫乱行为。所以常常一起说拜假神啊，拜偶像行邪淫。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在罗伯安的时代就这样了，当然是所罗门王留下的后患。在罗伯安的时代就已经看出犹大家就是拜偶像行邪淫，在丘坛献祭。他信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所以你看，神就是等待人归向神。这么样犯罪，神没有说我不要你了，你不要归向我。神说他归向我，应该归向神，但是呢他却不归向我。这是讲以色列犯了罪还不肯归向神，所以结果就是悖逆。底下第八节我们应该对啊，先看六节，六节对六节，这边是仍被盗行淫，那边就是起誓上北地。什么叫起誓？就是绝志的意思。这边就是没有这个绝志，所以仍然被盗行淫。而雅各呢，是起誓，叫他儿子给他起誓，我要葬回美地。那就是雅各他对埃及和迦南分得这么清楚，是允许的地和埃及语完全不一样。这边呢不分别为圣，仍被盗行淫。第七节和第七节相对啊，是什么呢？第七节还没有完呢，先说以色列，神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接着说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啊，管犹大叫什么？奸诈的妹妹，就是犹大比以色列更坏，奸诈。什么叫奸诈？向神行诡诈，奸诈。那两边相对，这边是仍不肯归向神，仍不肯归向神，讲的以色列仍不肯归向神。对着那边法老众臣同去，那么雅各的心是真正归向神，就心里在外邦那些个高官都能够同去，一块去看看美帝，去给他送葬。这边是仍不肯归向神。一面我们看到这边说什么？还有啊，还是第七节，奸诈。现在讲的犹大，犹大是什么？奸诈的妹妹，奸诈，所以无动于衷。所以他犹大也看见了，看见了就看见好了，他也没有归向神，他也没有受教。所以这一节圣经就是奸诈无动于衷，那面却是约瑟诚实，所以外邦效力。约瑟常常试试，我要去做什么就是做什么，我答应我父亲了，起誓叫我去给他安葬，我去现在就要去，去了我还要回来，诚实。所以外邦效力，马兵护什么什么步兵都要送行护卫。第八节我们看，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他，修他的意思就是被掳了，被掳就好比妻子被休了一样，在这还是暂时的。以赛亚五十章不说吗？我修他，我修书在哪里呢？现在修书都不写，就说明还要归回的意思。所以说我把他修掉，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这叫做什么呀？不知受教，两边相对，一同被盗不受教，这就是犹大。以色列都被休了，你这个妹妹你还不悔改啊，也不惧怕，一同被盗不受教。对他那边就全家上去同受教，全家上去一同上一堂课一样，全家上去做什么？亲眼看看迦南美地。可能有的是后生的，是啊，因为雅各全家已经到了迦南已经多少年了，十七年生了很多的好多孩子呢，是不是？全家上去一同受教，离开了之后可能也都忘记了受教，知道这就是你们的美地。再看第九节，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这就是玷污美地，跟石头木头去行淫。因为什么？他把石头也造成神，叫做柱石啊，木头叫做木偶，石头木头都是神，所以轻忽啊，淫乱，石头木头都这么轻贱的东西都当作神。 所以两杯相对，这边是玷污美帝，那边是羡慕美帝。羡慕美帝，雅各羡慕美帝，也巴不得子孙后代都羡慕美帝。什么叫羡慕美帝？我们有美好的盼望啊！保罗说，我今天受审就是为了这个盼望，全以色列都有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这盼望是将来国度的荣耀，那一个真正的美帝。第十节，所以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多么假意，刚才是假忏悔，现在是假意归我，根本一点真心都没有，两杯相对。那面是真诚哀悼，所以大家哭啊，真诚哀悼。这面是假意归神，哭都不要假哭，你要真诚的哭，伤心呐、啊！我们这一代的祖先呐、啊，这一代的家长啊，祖先呐、啊，归主了，真诚哀悼。哀悼就要学习雅各抓应许，敬畏神，看重神的应许。这面是假意归神，这是十节。再看十一节，耶和华对我说：“悲伤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还好一点，就说明犹大是更加的奸诈不义。两边相对，这面犹大是奸诈不义。”姐姐就比他强一点，对着那面是什么呀？那面就是见证神荣。那边怎么叫见证神荣呢？连迦南地的居民都看见了。哎呀，这场哀哭啊，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雅各有见证，连在不但在埃及，在迦南那些个外邦人、异族人都有见证，见证神荣。这边是奸诈不义。雅各一生抓什么？抓神的救恩。所以你看四十九章不说吗？耶和华呀，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雅各抓救恩，这边呢，这边是显出不义，因为什么？不靠神的救恩。再看十二节，你是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这不是透出神的心吗？我是慈爱的，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两边相对，这边是不再被盗，你怎么能归向神？不再被盗，这边那边就遵父命行。雅各的儿子们都遵父的命，就办好了这件事，就遵父命行，不再被盗。下面还有第还是这个十二节啊，我们看还是这个十二节，还是十二节。这边是什么？我们看这边是讲到神的慈爱，慈爱的神必不存怒，慈爱的神必不存怒。对着那边什么呀？提醒不忘神产业，是不发怒，只要你不要忘记神的产业。雅各的这个葬礼就是提醒子孙后代不忘神的产业，对着这个就因为神的慈爱不改变，慈爱的神必不存怒。第十三节，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清水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只要认罪，这么简单，承认拜别神的罪，承认。对着那边就提出亚伯拉罕来了，不忘列祖的善行。那个麦比拉洞是什么洞？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所买的。不要忘记亚伯拉罕所行的善行，亚伯拉罕肯付代价，一丝不苟，付足代价，而且付了个大代价，为了买这块坟地。这个善行也不能忘记，一面不能忘记列祖的善行，这边就是你要承认你拜别神的罪恶，只有承认。再看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西安。那就是被掳之地一个个的把他们拣选出来，也可以说是渔民归神呐、啊，归回啊，渔民归回，一个城就取一个人啊，或者一族就取两个人，带到西安。两边相对，归向神，不再被盗，还是这句话， 被盗的儿女呀、啊，回来吧。所以说，就是我要再做你们的丈夫，归向神，不再被盗。对着那门就与约瑟一同回来。雅各死了，约瑟成为他们的主，约瑟成为他们的长兄一样来引导他们，是与约瑟一同回来。对着这门就归向神，不再被盗。这就是十四节。那这是第一段，我们现在接着请看第二段。第二段的题目是不惧怕不被盗，不惧怕不被盗，真痛悔必复兴。第二段当然从十五节，一面是到二十六节，那面十五节到二十五节，最后只有一面是多一节。不惧怕不被盗，真痛悔必复兴。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从十五节，十五节开始啊，到末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许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约瑟的哥哥们对约瑟是这样的怀疑、不信啊，根本就没有真诚的是归向约瑟，没有，是怀疑、不信、胆怯。为什么怀疑？为什么胆怯？还是因为对约瑟爱的不够？说约瑟一定是怀恨，所以我们今天对主认识的够不够？认识的也不够。他们以为约瑟一定是，哎呀，爸爸死了，一定要报复。实实在在是不认识约瑟。约瑟要报复，还何必现在报复？约瑟一丝一毫这样的心都没有，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自己都不去见。说你父亲为死以前吩咐说，把父亲的话拿出来。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之神仆之神的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呢，就可以看到啊，这叫重复认罪。你认了罪，你不要老认罪。现在又来了，还老一套，老一套认罪，这就是不信的恶心。所以最让神伤心的是什么？就是你不信，你认起罪没完，你根本对约瑟的爱你不能够接受，你不接受，你不信，你还要怀疑。约瑟伤心了，哭了，是吧？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啊，这是真诚的悔改，要俯伏啊，还要再俯伏，是吧？我们是你的仆人，好像带着一种惧怕的心呢、啊。我们做你的仆人，约瑟怎么说？约瑟说，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所以约瑟不占神地位。什么叫做啊？我岂能代替神呢？这个意思也是包括，今天我约瑟不来审判你们，神亲自做审判者，不是我来审判你们，我不能代替神。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这几节圣经我们就看到约瑟他对兄弟们的爱是不改变的，正如神的爱不改变，约瑟对兄弟们的饶恕是无限的饶恕，是无条件的饶恕，不像我们似的，我今天饶恕你，明天又不饶恕，想起来又恨你了、啊、约瑟不是这样，而且他看到的是神美好的旨意，成就了今日的光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看见神美好的旨意。现在你们不要害怕，他讲了几遍了，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那或者我们先到这一节啊，到二十一节为止。所以我们看这是约瑟的心，这就代表神的心。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呢不认罪，不认罪就不认罪，有的时候认起罪没完，认哪、啊、认哪、啊、还是老一套，绕来绕去，不信怀疑，怀疑不信，胆怯顾虑，这些也是让约瑟伤心。到二十一节，对着这边也是到二十一节啊，我们看一下十五节，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他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这就指着被掳归回有神兴起好牧人，这个是多数，当然不是指着单一，是多数的。这个牧者是谁？对着你们不就是约瑟吗？约瑟真是好牧人呐、啊，爸爸死了，约瑟在牧养啊，牧养他们一样，约瑟是神给他的智慧知识来牧养，所以两边相对， 神赐神允许赐牧者，神允许啊赐给他们牧者，对到那边去，为何怀疑惧怕？你为什么还要怀疑惧怕呢？这么好的弟弟，这么好的宰相，这么好的月色，骨肉之亲，怎么还怀疑，还怕报复？所以对待这个神允许，神允许我们就要接受，就要相信。赐牧者，十六节，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到那日复兴的时候，神兴起的是实实在在的牧者，神兴起工人，而不是让大家再仰望那个有形的约柜。就是说，不再追求表面的宗教，表面的形式，不追念，不追想，不纪念，不缺少，也不再制造，不要再制造一个约柜。好像以色列那个仰望铜蛇过去以后，这个铜蛇还老在那里拜，这就错了嘛，是吧？追求形式，所以两边相对，对着那边去，就是不应当小心，这边不追求形式，我们要追求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所以神说，当那些日子，当那些什么日子啊？复兴来到的时候，就说神要和他们立约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追求外面的形式了。十七节，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也必不再随从自己王国的恶行行事。这都是预言将来国度的复兴，国度的荣耀。这个荣耀，耶路撒冷成为耶和华宝座，是神亲自在那做宝座，是吧？所以为什么还要怀疑呢？啊，所以不能够再怀疑，万民都要聚集，万国都要聚集，而且呢，他们不再随从别神，随从自己王国的恶行去行事，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不再行恶，那边是重复认罪，这不是多余吗？哎呀，求你饶恕我们，饶恕我们。月色早就饶恕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信神允许，神允许你要相信，对着那边就怀疑月色。为什么呢？老求饶恕吧，怀疑月色大概又不饶恕了吧。这边信神允许，那边怀疑月色。这边呢，就给我们看到将来这个允许呀，就是指的将来万国都要聚集呀，他们不再行恶了，都要来耶路撒冷敬拜神。所以两边相对，这面是令神得安慰，神都得安慰，那面是令约瑟伤心，约瑟哭了。我们不要让神伤心，像这些兄弟们叫约瑟伤心一样，约瑟哭了。这边呢，神都安慰啊，是说有一天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都来聚集啊，人不再行恶，那当然神的安慰。再看十八节，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大家同行合一啊，不再嫉妒纷争了。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他们列祖为业之地，两边相对啊，那就是痛悔祖前同归美地。什么时候有这个日子？那就是谁走谁哭啊，大家。这是彻底在以西结书就提到，他们随走随哭，犹大和以色列一同归回，一同归回美地，就是痛悔主前同归美地，对着那边就约瑟的哥的哥哥们俯伏主前同归向主，这次真的一同归向主了，我们都做你的仆人，一同归向约瑟了，俯伏主前，这边是痛悔主前同归美地，那边是同归向主。十八节，再看十九节，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这就是复兴的允许，那边就是月色慈爱的安慰，这多好的允许，我把你们安置在儿女之中，我赐给你美地，万国肥美的地都给你，你们称我为父，而且不再转去不跟从我，这就是复兴的允许，我们要接受，那么月色慈爱的安慰也要接受。二十节，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一面讲着将来，一面也讲着现状是什么，你们还在行诡诈，还在得罪我，还在离开了自己的丈夫， 那这个光景是什么光景呢？两边相对啊，就是叫做辜负神爱，辜负神爱。那边就是代表给我们看到约瑟是以德报怨，兄弟们对他这样的，过去对他这样的不好，约瑟不计前恶，还是以德报怨，而且始终是如此。对他这边的呢，辜负神的爱，神这样爱他，他还是什么？神说以色列家，你像我心鬼诈呀，像妻子离开丈夫一样。两边相对，这边是鬼诈向神。一个妻子对丈夫什么态度啊？啊，心鬼诈，那还要吗？离开了丈夫。对他那边什么？那边就是约瑟对兄弟却是诚实待兄，诚实的态度。而兄弟呢，常常没有这么诚实。所以我们常常神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对神怎么样，我们和彼此之间也是这样。人家对你非常诚实，你对人呢鬼诈呀，不能再鬼诈了。所以我们对人对神都应该这样，要诚实。约瑟是诚实在胸，对的这边是鬼诈向神，两边相对，行鬼诈出卖弟弟，这不是过去的罪吗？对的这边就行鬼诈离弃丈夫。所以这个行鬼诈离弃丈夫，正好对约瑟哥哥们从前的光景，想到从前，现在就要彻底悔改。行鬼诈，所以出卖弟弟，这位行鬼诈离开丈夫。二十一节，在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乃应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那就是说到有一天呐、他们要哀哭，因为忘恩而哀哭。我想这一定也就是什么灾难来到了，所以哭吧，哭求神了。因忘恩哭泣恳求，在什么叫哭？对的，那边就是约瑟以慈爱的话安慰，又是讲的约瑟以慈爱的话来安慰，安慰兄弟。所以作为以色列人讲，实在是什么呀，忘记什么呀，这里特别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要哭啊，我们要哭什么？哭我们忘记神，就这点我们要哭。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忘恩负义，对着那边就是约瑟无限宽恕。所以我们要哭自己，哭得我们不再忘恩负义，对着那边就是怎么对待约瑟这个无限的宽恕。所以约瑟安慰我必奉养你们呢、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到二十一节，你们别害怕啊，我必养活你们。因为当时啊，这个他们一定有顾虑，所以你不必顾虑，你不必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份的孩子、他们子孙越来越多啊，不要怕。所以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所以这边就是我们怎么对待神的爱，难道我们还忘恩负义吗？可不能再忘恩负义，辜负神恩。好，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约瑟和在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地，约瑟活了110岁。下面就是约瑟临终了，约瑟死去了。约瑟则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这就是约瑟年老的时候，神特别赐恩，蒙什么蒙神赐福啊，兴旺发达，子孙后代他都看见。约瑟对他弟兄们说，这是最后留遗嘱，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所以约瑟预言你们一定会上去。约瑟就叫了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不但跟他们说，而且还要起誓。雅各怎么样叫子孙起誓，约瑟现在叫以色列的子孙也要起誓，起誓就是说肯定你们一定要这样，说明约瑟自己的心智。所以他叫这些人也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我不要埋葬在这里，我也想念哪里啊，迦南美地。所以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停在埃及，我们知道，一直到以色列出埃及，抬着约瑟棺材，在旷野绕了40年，约瑟的棺材一直抬着，抬到什么时候？抬到进迦南大帐，到了约书亚记第24章32节才埋葬。打完了。 约瑟安葬，约瑟安葬说明啊，神给约瑟的允许，说明约瑟最好还是安葬在美地。所以约瑟的骨头啊，真是这个另一个心智，就是不埋葬在埃及。虽然做埃及的宰相，那你想他要葬在埃及，他多么高的待遇对他，但他不要，他不要，他要回到美地。所以在这边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小段二十二节，这里就是神的呼吁，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为什么被盗？里面有病，这个病就是被盗，被逆的病，被盗的病啊。所以何西阿书也是这么讲啊，神说我甘心爱你们，我要医治你们啊。这个病只有什么？只有你痛悔你才得到医治。什么叫回来？这回来是什么意思？就是深深痛悔在神面前，你才能够得医治。他呢，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有一个圈圈，前面是神的话，后面是什么？被盗的儿女在神面前的回应，怎么回应啊？他呢，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现在回来了，不再背逆了。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就说深深认识的，什么叫从小山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啊？因为他们在大山小山拜偶像，求偶像的帮助，求助于偶像。如今呢，知道都是虚空，都要落空，都是枉然。所以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神是救主，你靠什么也不能够得救。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先看二十二节，归回不再被盗。那么就是仍与约瑟同住，仍与约瑟同住，所以就是二十二节呀、啊，他们都住在埃及地，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与约瑟同住。什么叫归回？你与约瑟同住就是归回，那是真正的归回。所以也就是不再被盗了。二三节，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仰望大山小山往南。枉然得不到帮助，对着那边就对约瑟的一生，这边是仰望大山小山枉然。那么约瑟的一生有没有？约瑟的一生我们回忆一下，有没有大山小山帮助他？没有啊，只有神帮助。所以对着那边就一生专心靠神得住，一生专心靠神得住，神帮助他。所以雅各最后祝福也是说，是雅各的大能者，是以色列的磐石，是以色列的圣者来帮助你。所以约瑟能够这么蒙恩，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再仰望大山小山。你到神的家里来，你别有一个大山有一个小山，都是枉然。两边相对，这边是突然挣扎，你仰望大山小山就是突然挣扎，对着那边是约瑟蒙福昌盛。他到110岁亲眼看见马拿西的第几代啊，第四代，以法莲的第三代，是不是蒙福昌盛，神赐福，不用你努力挣扎。这边呢，你挣扎枉然，突然挣扎。再看二十四节啊，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你看看，现在贝鲁归回认识到什么偶像？叫什么偶像？可耻的偶像。我们有没有加这两个字？你什么时候拜偶像？你在前面加两个字，可耻的偶像。拜偶像多么可耻，败落，丢神的脸，羞辱神，可耻的偶像。就是说拜偶像太可耻了，偶像也可耻，一点都没有什么荣光。把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吞了，因为拜偶像是被掳嘛。所以他这里讲，对呀、啊，偶像就把你都吞了。你如果继续拜偶像，你给你吞的还要干净，你灵性啊就一直起不来。灵性起不来什么原因？你看把我们劳碌得来的牛群羊群和儿女都没有了，一切被剥夺进去。两边相对，这边是全被偶像吞吃，那么是约瑟必得神允许地。约瑟临终之前对你兄弟们讲话，我要死了，你们必要得到什么？那允许的美地啊，所以我们要肯定一点，必得允许美地。对到这边来，就如果你拜偶像，你就全被偶像吞噬。 什么也得不到啊，什么也得不到。这个二十五节，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这一节对那边的两节，这边是二十五二十六，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认罪啊，在认罪啊，违命常得罪神，违命没有听从你的话，这不是违命吗？违命常得罪神，对着那面就是坚决战回美帝，坚决要听神的命令了，坚决听命归回，也可以这么说，坚决听命归回。本来是违命，现在要坚决听命，坚决听命归回。约瑟临终是这么引导自己的以色列的子孙，自己的兄弟们。所以那边这边是常常得罪神，违背主的命令。还有这边犯罪惭愧，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拜偶像啊，可耻啊，所以要有这种感觉，犯罪惭愧，可千万不要犯罪还厚着脸皮，还觉得自己好的不得了，拜了偶像，哈，好荣耀啊！犯罪惭愧，那面是月色行义尊荣，月色多么有尊荣啊！一直到死，一直就是遵守神的意，敬畏神，听神的话，这就是行义，行义尊荣，这个犯罪惭愧。最后还有一个意思啊，这边是不听神言，得罪神。一怎么样叫得罪神？不听神言，得罪神。那么就是约瑟敬神听命，满足神。约瑟的一生实在是满足神，你真是看不出约瑟有什么大缺点。他实在是一生敬畏神，敬神听命，满足神。这边是不听神言，得罪神。所以约瑟的一生实在是非常美好，忠心到底，因为他在苦难中，在试探中经过考验，他完全得胜，所以他如此的蒙恩在神的面前。今天的大小轮的中心是大小轮的中心是不被盗，约瑟的哥哥们也曾经都是被盗，这个以色列犹大都是被盗，不被盗，感恩报恩荣神。什么是被盗？跟着受走，七头十脚，全世界都被盗，稀奇跟着那受走。所以不被盗，感恩报恩荣神。你要向神还所许的愿，就是要报答主的恩典，感恩报恩荣神，荣耀神。约瑟的一生荣耀神，雅各的一生更是荣耀神，啊，所以接下来就子孙后代了。所以我们要归向神，不要再被盗，就是要归向神。不被盗那怎么办？就要归向神。被盗的儿女啊，要归回，要回来吧。所以就是神今天在呼吁。所以我看今天两张圣经就是神的心神的爱，约瑟的身上看见了神的心神的爱，这边在犹大和被盗的犹大和奸诈的以色列身上也看见了神的爱。他们这么坏，神还是爱。你和许多亲爱的行淫，神说你仍可归向我，我还是你的丈夫，这是神的爱。那我们呢？我们就不要辜负神的爱，不要亏欠神的爱啊！我们要真的归向他，不要又不信了，又胆怯了，又怀疑了，更不要一直不悔改，像犹大以色列一样厚着脸皮。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实在的、诚心的归向神，不要再假意。我们多多少少还有假意，假意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不要假意归神，要真诚的归神。好，我们今天就到此。